好吧，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来进新约概论的学习啊。接连我们上一次，我们进入到提多书，其实最后一章的内容。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求主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啊，坐在高天之上，满有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下午又一次聚集我们，主啊，求你用你的恩、你的爱吸引我们，也托住我们，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乏，也提升我们的悟性，让我们在学习你宝贵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其中被你的旨意所吸引，让我们渴慕明白你的正道，让我们在你的正道当中。啊，被洁净啊，在你的圣灵里面也得以成圣。主啊，愿你保守你的仆人，也加给他个人的力量，让他在你话语的服饰上有忠心啊，有胆量、智慧啊，可以把你的正道不打折扣的讲解的清楚。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聚集，除去那一切的搅扰，也恩待我们当中每一位肢体。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被你的话语，所牧养，也使得我们的信心一点一点的被你的话所建立起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如此的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继续看提多书的最后一个要点哈，提多书里面的第三章，其实是第三章的14节啊。上一次我们讲到提多书里面的恩典运作的机制啊，我们知道在恩典当中去建立、培养我们的美德啊，讨神喜悦的行为，今天我们会看提多书的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重要一个点就是被福音更新的工作的伦理。啊，特别是3章14节，啊说，提保罗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过，其实，提多书，他的收信的对象，他们所处的环境是面对的是当时的克里特的信徒，被克里特的文化所影响，就是克里特人的。懒惰，也在教会当中也出现这样的人啊，没有正经的事业。但这个正经事业，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说你的正经事啊，我们的正经事好像是跟上帝都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文化也好，我们这个民族也好，不认识神。所以这里所说的正经事是合，其实是合乎上帝的。话语中的合乎上帝的真理，合乎上帝的话语，的这些工作，这个正经事业，其实在提多书呢出现了6次，也是在整这样一卷短的书信里面，算是比较高频率的出现。所以这也是保罗要特别的回应克里特文化的又馋又懒，在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有很多的人不愿意。工作不愿意，这个出力想要靠着教会的供养靠着宗教混日子。你像在今天有很多的，像西方的这些教会呢，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些救济活动。当然，整个的西方的社会体制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会看到，西方是极度的。要求人自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就是你自己能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自己会主动去工作啊。那人为什么会自己主动去工作呢？他里面有上帝，他知道他活着是为了上帝，他活着是要出力做正经事业去讨神的喜悦啊，成为这个上帝的见证。所以你会看到一些西方文化里面，如果。有人不劳动，这是羞耻的。 所以他们会自动会形成一个救济的一个社会的这种社会福利的文化，就是他们会帮助那些低收入的，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在西方，它有一种很好的福利啊，低收入以下的他们会提供社会的比较好的这个帮助，教会也定期的会释放给这种救济粮，它不像你想象中的以前在中国的电影所看到的人饿得不行了，然后有些的这个大户人家哈，大善人啊，然后分点粮食。西方的他这个教会分发的救济粮其实都是质量也不算差的，保证你的基本的需要，并且很好的一个基本的需要。我曾经听一个弟兄给我分享他自己在西方的某个国家生活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努力工作挣的钱，刚刚比社会的这个，因为他是新移民，他刚刚比社会的这个福利稍微高点儿。那他自己就会说，哎，我工作，你看我工作可能工作挣的钱相对来讲要比这个福利，领福利的这些人要多，所以我不会领福利，但是我如果不工作，我虽然挣的少，但是社会的福利也可以给我，也够我生活，并且呢，我会享受很多的待遇，比如说公共交通啊，会享受很低的折扣，甚至是免费。那最终他的决定是，他选择哦，我就不工作了，我们两个都不工作，我们两个都领点这个救济，救济粮也好，然后这个基本的福利保证都能使得我们生活的已经很好了，所以他们就选择不工作了。那他们不工作，这些产品，他用的东西也好，消耗的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被别人去负责，付这个代价的，并不是说他自动就有的。所以，但是你如果说一个社会里面都是这样的人，都是不想工作的人，那这个社会必然瘫痪啊。所以在教会当中他有很强的一个工作伦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呼召去工作的，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工作啊，你全职的工作，和你教会当中在职的工作，你都意识到你身上有一个很强的使命啊。然后都有一个呼召，上帝创造你是有他的目的的，上帝要使用你，在这个克里特文化的影响下呢，当时的这个教会呢，他就出现了这种不愿意工作的人，他想要靠着教会的供应，救济去活着，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要学习做正经的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是纠正他们的一个工作伦理。所以信仰它不是让我们逃离我们现在的工作，而是让我们在现在的工作当中来彰显福音所带出来的更新的生命。对基督徒来讲，他不是说就完全的脱离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工作，而是你用福音来更新，你怎么样使得他做得更合乎神的旨意，使得众人受造就。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更新社会，但是你属灵生命的改变，你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当中你自己所显出来的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在面对工作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二元论啊，我们并不会区分属灵的事，你来教会祷告查经才算属灵的事，上班做生意，这都是世俗的事，我们并不是这么去简单的去区分的，而是我们看到神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呼召，我们意识到我在做这件事情，我做全职的医生也好，销售也好，我都能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不是按照这个行业，不是按照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人的罪、人的堕落，使得整个的行业堕落。所以你在面对这个社会不认识神的人数居多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在工作上就可能会面对这种挑战。但是你忠心的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那神必然在其中保守你，甚至祝福你。 所以我们是需要这样，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基督徒他有这样的见证，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所以，当你在办公室里面认真工作也好，在家里面按着主的旨意啊，悉心照顾孩子，你在你的社区也好，街坊邻居当中所活出的这种诚信、正直，这都是一种属灵的见证，这都是一种好的行为。但基督徒不应当在自己的品德上被别人所诟病啊，那不是没有一个好的名声啊，那都是羞辱神的。所以这个好行为是因着福音的缘故，使得我们转变啊，使得我们也带出来一个影响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更愿意在这样的世界，堕落的世界里面，以这种方式来见证神，来救赎，或者说是圣化我们自己的工作，不能把它完全的分开啊！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按照完全按照世上这一套，方向在做，到教会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属灵啊，这是割裂的。我们其实基督徒更应当有更强的这个。属灵的工作观，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基督徒的工作观是带来这个社会更大的一个活力，经济的活力你创造更多的这个工作的可能性因为神的话语它必然给我们这种方向也好，给我们这种原创的动力。也使得我们也知道哦，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作，我们需要那样的工作，可以怎么样见证神，又能祝福到灵舍。所以你要看清教徒，清教徒的原始的资本积累，其实都是跟他们对上帝的工作观的认识有关系。因为清教徒是讲求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拼命的奉献，这样的工作伦理所以那才有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你要看今天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就是缅甸也好，印尼也好，你去看的这些相对原住民或者说本地的这种民族，马来也好，他们都是很强的那种一天的难处一天汤就够了一样这个意思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他们就是。我今天挣的钱够我今天花就够了，我不绝不会多工作一点，他们没有省钱的这种意识的，犹太人有，清教徒有，再来就是中国人有，但是中国人有他跟信仰没有关系，中国人是非常拼命又非常省钱的，非常知道节省的，但是你要去看这里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民族，他们是没有这种概念，但清教徒有的时候有这种赚钱省钱。造成的最终的这个最初的这个原始的资本积累，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应当成为神的管家，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些钱，而不是乱花，而不是懒惰。所以你要研究，资本，美国的这个资本，甚至现在所说的这种资本主义，你会发现它跟清教徒的神学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所以基督徒也不是说基督徒就一定要过穷的生活，但基督徒一定要过一个简朴的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管理自己钱财的生活。你不是说我挣的多少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除了奉献我自己就是我的我要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高档的。有的时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是不是荣耀神？我们在买东西也好，这个花钱的时候。我们在挣钱的时候，哪些钱是我该挣的，哪些钱是我不该挣的，哪些钱是我需要努力工作去挣的，哪些钱是我不能牺牲？比如说家庭的关系也好，比如说教会的崇拜也好，侍奉也好，去换取我工作的提升也好，换取我这个工资的提升，这些都是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信仰的机会，我们 真实的身份是上帝的管家，啊，将来我们都要向上帝交账。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努力工作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是靠着这个神，按着神的旨意去管理自己的钱财。那今天我们进入到腓立门书啊，继续往下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是，可以说它的重点是一个恩典重建一个破裂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书里面讲的是一个逃跑的奴隶，其实是保罗书信里面也是最短的一封书信，一共25节，但是里面的神学的密度也很高啊，所以这个逃跑的奴隶是腓利门，他本身是哥罗西教会的会友，啊，对不起，我说错了啊，是这个腓利门是教会的会友，他的奴隶叫阿尼西姆啊。所以这个保罗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这个会友的啊，大家都在他家里聚会，然后他也很热心，但是他家里面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后来逃跑了，然后在这个罗马被囚的时候与保罗相遇，并且呢，保罗传福音给他啊，信了主，然后保罗因此就写信。啊，因为他知道了这个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的关系，他想要把阿尼西姆重新这个重新的把他送回去。所以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阿尼西姆他怎么认识的，他希望腓利门跟阿尼西姆的关系。如何重新的弥合，然后重新的建立？安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有用的，所以保罗在11节的时候说：“啊，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这其实是在希腊语上对安尼西姆的这个名字做了一个这个像是一个谐音。双关啊，暗示了这个阿尼西姆在信主前和信主后的整个身份的转变。腓利门书这卷书在历史上呢也被误用过，在19世纪美国南方奴隶主啊想要引用此书来论证啊奴隶制是合法的，说保罗把奴隶送回主人，所以这个奴隶制是合法的。他们认为应该圣经上都支持奴隶制，所以那会儿废奴运动的时候是有些的教会，有些基督徒是，依然支持奴隶制的。但是废奴运动这一方呢，他们也引用此书来论证，说保罗要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为弟兄，所以呢，他说奴隶制应当被废除。那奴隶制到底应不应当被废除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看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样一个人。啊，其实跟他的工作的种类，或者说跟他工作的性质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人。你如果把他看成一个非人，啊，看成一个奴隶，啊，像畜生一样，你想怎么使用怎么使用，想怎么买卖怎么买卖，啊，那是其实你针对的是这个人里面他有的上帝的形象对他的一种蔑视和轻视。但你说哦，我把他当成个人，但是我对待他的。方式，他虽然还是我的雇工啊，在服务于我，但是我用很尊重的方式，我用很合适的这个工资啊来回报他，我并不是把他当成一个不像人的一个奴隶一样来对待他，那其实这是本身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在这个。旧约以及在耶稣的时代，其实当时的奴隶，他是有一些的奴隶，他是对被主人很好的对待的，有一些的奴隶呢，他是被主人很不好的对待的。但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的人他确实对人就是不，他自己都不像个人，所以他对待别人也就没有一个像人应该有的这个样式。所以保罗并不是一个支持奴隶制的人啊，因为当时美国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奴隶制是一种对奴隶把奴隶当成一个动物畜生啊牲畜， 自己人的一个财产随意的这个处理的这样一个对象，而这样的方式是应当被废除的。像 C.S. 路易斯也说过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我反对奴隶制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认为人不应当做奴隶，而是因为我认为没有人应当配得做奴隶主。”他说：“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奴隶，我们所有人其实。”首先应当是上帝的奴仆，我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去做别人的主人，当然他这是一种属灵化的对奴隶制的一个思考，其实我们如果都看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仆人身份，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做奴隶的人也好，然后对于他们生活上经历困难。需要帮助的人类也好，我们反而会有更多的这种尊重、同情，所以这件书本身并不是对奴隶制当时的这个美国的这种黑奴运动啊、奴隶制的一种反对反而它是支持它并不是对它的支持反而是从本质上让人去纠正自己对人的一种看法。这件书里面的，你往下看，对，这件书的这个结构。腓立门书，他，我们其实做希腊语这个第三年的希腊语释经的时候，叫 Ecclesiastes，我们都会使用这个腓立门书。一个是它短，第二个是它里面有很精湛的保罗的修辞的技巧保罗是受过希腊修辞教育的，所以在这封短信里面，他也运用了。Rhetoric 就是希腊的这个古典修辞，的多种技巧，所以我们常常会以这卷书作为我们的一个教材，来学习这个希腊语解经。它的整个的架构是比较清晰的保罗的发信问安，然后感恩赞美，然后是保罗的请求然后重新诠释。你应当永远去得着他。最后，保罗愿意个人，去承担这个做这个债务的担保，愿意替其，偿债。最后是表示他的请求，他希望，腓立门可以接纳原来曾经这个得罪他的奴隶。最后是他的问安与祝福。所以这卷书里面有几个，也有5个核心的洞见，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是保罗他的一个劝勉的方式，第8节到14节我们看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看这里面其中的。一处的经文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为爱的缘故，我宁可求你。但你所做的善事，我不愿勉强，乃要出于甘心，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是核心，这也是核心中所体现出来的恩典。保罗说：“我有权柄吩咐你腓立门去这么做，不论是他是使徒还是他是教导。”他说：“我要吩咐你这么做，这都是应当的，你接纳他没有问题。”但是保罗说：“我宁愿求，我求你的原因是希望你做这件事情出于甘心，而不是出于因为我是使徒的权威。我希望你行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不论我们在讲今天我们用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如何去遵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只是告诉我们如何去遵行。”但是比他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去遵行？你是不是出于甘心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对基督真理的了解，然后对 耶稣基督的效法，行为相同，但是动机不同的时候，所带出来的这个善行的性质是根本不一样的。所以律法的这种驱动是啊，你必须要饶恕他，你不饶恕你就犯罪了。啊，你必须要接纳他，你不接纳你就犯罪了。你必须要几点几点到教会，你不来你就犯罪了。你有什么事，你必须以这种方式跟我说，你怎么着。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去跟人交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培养一个假冒伪善甚至律法主义者。而福音伦理，它驱动我们的是道成肉身的方式，谦卑自己，然后愿意去俯就，然后愿意去我陪你一同成长。但我不是放纵，我也会跟你一起去面对你的软弱，你的甚至你犯的罪，你犯的错，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啊陪伴你，使你成长起来，使你从心里面发出对真正的良善的爱，因此而产生这样的行为。所以，我们不应当让人勉强去行善。我们也不应当追求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出于勉强来行善，而是出于甘心。这并不是说你可以妥协教会当中的某些行为标准啊，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应该穿着什么，来教会我们要有什么穿着了，啊，来教会我们要有哪些的基督徒的这个体统了，这些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作为教会的负责人也好，教会的牧者也好，你的追求不应当停留在，好，教会只要表面上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啊，大家都没有迟到啊，我就挺好的。大家在服侍的时候，好像都在服侍，这就挺好的。但重点是，他是不是出于甘心这么做？他是不是出于某些错误的理解、误解啊，或者害怕管教啊，或者为了个人的面子等等，他才这么做？应当是被神的爱激励，应当是对神的爱的爱所带出来我们对上帝的一种效法。那你的服侍也好，你的饶恕也好，你的奉献也好，主要驱动力，如果不是来自于神，而是别人怎么看我，啊，甚至来自于神也是怕神的管教，那这都不是在一个福音当中，啊，不是出于甘心，啊，这种甘心是一个生命的本质的流露，啊，而这是基于恩典。不是靠命令，所以保罗说：“我宁愿求你，虽然我有权利去命令你。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的鼓励做教会的服侍的领袖，你在跟弟兄姐妹交通，你在服侍，你在宣布一些教会的事项的时候，你如果显出你里面的那种谦卑，而不是那种哦，就是很。”官腔的啊，受的中国这个官本位文化影响的那种官腔，而是像保罗一样，我以劝代令，我有令的权利，但是我愿意以使你真的明白，我出于爱来劝勉你，甘心的去这样做，而不是去强迫你这么做。再往下15节到16节。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提醒，说叫你永远得着他。他暂时离开你，也许是叫你永远得到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兄弟啊，在我心里也是如此，何况在你肉身和主里更是如此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诠释，说阿尼西姆的逃跑，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但是他要从更高的神的旨意当中去理解这样一个行为，他说：“你要看到，可能神的心意是让你永远得到他，但这并不是为安尼西姆的逃跑本身来给出一个借口，但是乃是他为了让腓利门离更高的、更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保罗并没有说：‘哦，不是神的计划啊，让他逃跑。’”但是保罗是要让他看到，你不要忘记神在整个背后的他的那个护理，他依然能使一个坏事变成一个好事。所以，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的 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把有一种摆烂，就是反正神的旨意终要成全。我这么做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但是我就这么做了，因为如果神是神的话，他最终会实现他的旨意。我也不是好好的去按着神的话语去寻求神的旨意，我只是有种摆烂，或者说有一种任意妄为。啊，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对上帝的护理的理解，啊，甚至对上帝护理的一种亵渎。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更愿意的是顺服神的旨意，带来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悖逆神的旨意，带来神的旨意成就。这里保罗也使用一个时暂时和永远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对比，他说一次短暂的失去换来的是永恒的得到。啊，保罗有点意思说，你看他从你那逃跑碰见了我，啊，传福音给他听，他悔改信主了，啊，永远的成为了我们的兄弟。啊，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大过了他之前那个过犯，啊，恩典大过了他之前的过犯，并不是否认了他前面的过犯。所以保罗说这句话不再是奴仆，而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这有很深的含义。在罗马的法律下，奴隶是工具，啊，会说话的工具，他没有人格。但是保罗说：“亲爱的弟兄，这是一个平等的称谓。”保罗说：“在我的心里也是这样。”他的意思是，首先在我心里，我已经打破这个界限。你也当打破这个界限。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都合二为一了。在肉身层面，他如果回到你那里，他会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和你见面，跟你相处。在属灵层面，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是平等的，我们都在主里面，得到了主的恩典，所以保罗要让这个平衡，你一方面在实际的关系当中一主一奴，但又实际上在属灵的关系当中又是平等的，怎么样去平衡？啊，在我们看来，有的时候感觉这很难平衡，但是。其实，当我们有基督的爱以后，我们是很容易平衡这种关系的。保罗在这里，你会看到他一方面好像承认奴隶制，另一方面他其实在本质上又废除了奴隶制，因为是从福音内在的逻辑上去让我们看到他瓦解了这个奴隶制的神学基础，就是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个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是亲爱的弟兄的关系。这是基于你的心怎么看待这个弟兄，怎么看待这个他信了耶稣、被耶稣的宝血重价所赎买来的这样一个生命。但是在工作上，有次序，有分类。这就是一个被福音改变的。可能在表面工作的内容上并没有转变，但是在这个关系上却有了转变。再往下第17到第19节，啊，保罗在这里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保罗也是把自己跟他放的平等一样啊。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保罗亲笔写，我必偿还，免得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负我的。保罗在这里甘心做了一个担保人的角色啊，他不是出于骄傲，而是把自己放在腓利门和安尼西姆之间，做了一个担保啊。他的意思是说，安尼西姆曾经欠你的，我来还你。保罗的这个担保性的牧养是有他自己的限度的，但是他本身是出于对基督的代赎的效法，你真的饶恕他？他在这里不是保罗自己说啊，我要去担保他，而是保罗看到的是安尼西姆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这些债务。你作为一个奴隶，你逃跑了，你欠主人的，你拿什么偿还？你本身都一无所有，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愿意去替他 偿还这个主人之前的损失。那希望以后啊，他们的关系在福音里面可以被更新。所以保罗的这个担保其实是一种，牧养层面的一种效法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啊，这种承担我们罪的一种属灵的责任一样。所以保罗愿意去承担这一切。在这个十九节最后一句话说，免得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负我的。他没有展开说你到底亏负我什么，但是腓利门知道他自己的得救其实是保罗传福音带来的结果。啊，他整个的属灵的生命，他的永恒，啊，他甚至可能保罗在那里做的给他的某些帮助吧。当然，保罗并没有写这些内容，但保罗说这句话暗示了，其实这个腓利门。对保罗，其实是从他的生命或者服饰当中有所得着的。保罗不是在威胁他，而是在提醒他，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所有人其实都首先是亏负上帝的。其次呢，我们在实际的这个关系当中，上帝会使用某些人成为我们的祝福，他服侍我们，建造我们。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会亏负那个人。啊，所以当，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是当别人亏负你的时候，你可以成为那个愿意饶恕别人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追债的人。所以保罗说：“都归在我账上，我必偿还。”这是对基督的效法。当然你这不是说你随便的去给人做担保，你要知道，你要给人做担保。你要推荐一个人也好，你要使用一个人也好，你要这个去更多的去了解他，你也真甘心的去做那个担保的时候，你要为此付上代价。哎，箴言常常劝我们不要轻易做保，因为做保是要有付代价的。第十七节，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保罗要求腓利门把对待安尼西姆的态度等同于对待保罗本人。保罗把自己的身份等于转移到了这个安尼西姆的身份上，如同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接待你们中间最小的，就是接待我了。”保罗说：“你们接待这个，你接待对待安尼西姆。”就如同对待我本人是一样的，他把自己的身份与这个被当时的主流的文化轻看的一个逃亡奴隶的身份等同，这也是一个恩典啊，恩典的联合。他在说，安尼西姆现在归于基督啊，与基督联合啊，同时他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与保罗联合。因此，他应当被腓利门对待如同保罗一样被接纳。所以，这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当中是被颠覆的啊！这是颠覆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跟奴隶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在同一个地方团契？其实从人本身来讲，不可能，除非是福音。使我们改变。今天在主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应当是一个突破阶级的教会。啊，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人群，有健全的，有残疾的，有做这个工作，也有做那个工作的。我来显明福音的普世性。啊，它的普世性是指的，不论什么人都需要福音，不论什么人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所以你的教会。里面是不是被一个阶级所固化的一个教会啊？那说明这间教会它肯定是在福音上和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是亏欠主的。你会接触到各式不同的人群啊，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的人群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 不管是违法犯罪的，啊，得这个病、得那个绝症、得这个有各种的这种罕见病也好，或者说那种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在中国的社会，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看见和责任去接触这一类的人，这一类人几乎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局限在某一个阶级当中。啊，比如说只有中产阶级，以前只有农村，啊，我们应当思想，应当看到福音它的大能。所以，福音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所带来的这个改变的次序是：先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份。然后呢，就因着我们身份的改变，改变了我们行事的方式。当个人的行事方式得到改变，所带出来的整个圣约群体的行事方式的改变，它产生的一种文化，就人多了，它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你如。今天教会的世俗化，是因为教会，没有力量来抵挡这个世俗的风俗。如果教会在上帝的话语上中心，众多的人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而活着，那就会抵挡这个世俗文化的侵袭。这也是我们应当抵挡世俗文化侵袭的一种方式。最后一个是21节，保罗说：“我信你顺从，所以写信给你，知道你所做的必超过我所说的。”这是保罗对腓利门的一种肯定，对腓利门信心一个肯定，对他人格的一个肯定。他说：“我知道你会，我给你写信，你就会听。我也知道你不仅是听，你听的你所做的一定会超过我所说的。”这是何等的一种肯定啊！当然这不是心理学上的一种啊，可是鼓励鼓励你就能做到的一种方式啊，而是他对他的弟兄的信任，对恩典的信任，对上帝的应许的信任，就是你自己在主里面已经得了恩典。同样的，我跟你说这些的时候，你。在这个恩典里面，你必然看见你里面的良善，你被圣灵感动所带出来以后的行为，神在你里面动工，使你立志行事，神也必然成就。所以等于是保罗在最后加入了一点催化剂，就是他对他的这些同工吧，对他们的信任。所以这是保罗，你看他的一种牧养的方式啊。我们在自己的侍奉里面也当效法保罗这种方式。我们在鼓励别人效法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干巴巴的啊，我们把这个背后的属灵原则讲清楚。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是基于真理的缘故。你不要，因为这个世界是这么做的，或者因为某个教会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这么做，而是因我们看到我们神的话语里面给我的这个原则，那其实你的形式不是说100%要跟谁一样或者跟谁不一样，而是这个形式是合乎这个原则的，是更好的能承载彰显这个圣经当中某个真理的原则，那么我们就这么做。所以你在通知一些事情的时候，也就是教会的领袖，你在通知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是简单在通知我们要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们周几呢有什么祷告会啊，我们然后周几呢有什么这个读书会弟兄会，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参加？我参加有什么好处？圣经哪些原则告诉我让我参加？ 其实我们在宣，在讲台上，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应当记得你自己是真理的仆人，你起到了一定的教导作用。你说大家啊，为哪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应该告诉大家要祷告。你没有告诉大家，你说哦，我们应当为这件事情如何祷告。其实你是在告诉大家，你可以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为这件事祷告。那我要祷告什么？我祷告这件事情怎么成就？你祷告这件事情那么成就，他祷告这么成就。如果你讲台上没有尽可能的把上帝的真理的原则带出来的时候，你其实就容易让大家在这些方面是混乱。啊，你冲着大家说啊，7月几号是祷告会。什么意思？可来可不来，还是鼓励大家来啊？为什么鼓励大家来？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主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停止祷告啊，不可停止祷告。那我自己祷告行不行？啊，为什么我要参加公共祷告？啊，公共祷告的意义是什么？神的话语里面有哪些的教导？所以你以这些真理的原则带出来，让大家理解，然后鼓励大家甘心。因着神的缘故去做啊，这是讨神喜悦的，这也是对教会的一个真实的牧养。你只是做一个简单的通知，其实有时候不用通知，你直接发给大家看就好。所以，当你在讲台上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是在做一个教会的通知，你从领会的每一个程序。到领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应当培养大家看到其中真理的原则、真理的根基。是神的话语在驱动你整个的敬拜，驱动你整个教会的生活，驱动你整个教会的各样的事工，不是你们个人的喜好啦、风格啦等等。这样以培养整个的教会弟兄姐妹在真理上的一种，常常愿意回到真理里面，寻找神的心意，愿意回到真理里面，支取属灵的力量，过讨人喜悦生活的这样一个思维习惯，一个属灵生命。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这两卷书，我们是从恩典作为一个基点去解读这两卷书哈，提多书。是在恩典的文化中训练，如何回应当时这个世界败坏的文化？腓立门书呢是更具体，你真的要修复一个破裂的关系，你应当怎么做？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逻辑，就是我们先被恩典改变，我们又靠恩典行事，我们又活出恩典来，我们又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彰显一个恩典的共同体的记号。所以，你若没有悔改，没有身份的更新，你行为的改变就是表演。你只有你的行为被更新了，或者说只有你的生命被更新了，你带来的这个行为的改变，才是一个真正的恩典的记号，恩典的果子。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关于这卷书啊，《腓立门书》最后的这个讲解就分享到这里。也愿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继续的精进啊，也继续的。长进，使我们更多的明白，也更好的来建造自己的生命，也成为众人的这个牧养，或者说彼此的造就。好，我们用起立来做结束的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要谢谢你今天下午在你的宝贵的话语里面，让我们众人看见你恩典的基础，但是你的恩典也牧养我们，训练我们。使我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是吧？也让我们以你怎么样看待你教会的方式来看你的教会，以你看待我们身边的肢体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身边的肢体，是吧？既不要让我们担过重的担子，也不要让我们不担我们当担的担子，而乃是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要活出基督。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一天的敬拜，一天的团契。也愿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和睦的工作，做坚固的工作，做我们赐给我们百般的智慧，活出我们所听见的真理。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 如此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